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研讨《中论》第十品“观燃可燃品”。燃就是火啊，燃烧的火；可燃就可以被燃烧的心材。这里用燃跟可燃。就是火跟柴啊之间的关系，来譬喻我跟五蕴的关系啊。的燃的火，它是比喻我；可燃的心，来比喻五蕴。所以心跟火之间，它有不即不离的关系。同样，我跟五蕴也是不即不离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一品跟上面几品之间有什么关联。第八品观作作者品，说明了作业的作者不可得，因为作业业有身口意业啊，那这些行为动作必须有造作的动作的主体，这就是作者。而作者跟作业，它是因缘相待的，没有作者的自性，也没有业的自性，这是造作。第九品观本住品，本住有的是翻译为先行者，先行者是什么的先行者呢？就是眼等诸根，还有苦受、乐受等诸法之前，也认为在眼等诸根啊，还有苦受、乐受等信心说法之前，有一个神我。这个神我是在诸根的先行啊，有这样的神我。那中论啊，破斥这样的神我啊。这个本住还有的翻译成为受，受者品，也就是说明了受用的受者不可得，有造业的人，相对的就有受报的人。不过不管是作者受者，在中观看来，这个都是空无自性的。第八品谈作，第九品谈受，而第十品观燃可燃品，是约譬喻总显作者与受者的空无自性。合起来说，作者无自性，受者也是无自性。燃是火，可燃是心，燃可燃就是火与心，以火与心来譬喻我与五蕴。火是相对于五蕴，火它是比喻我啊，心是比喻五蕴。因此也可以说，前二品是依法破，前二品是第八品观作作者品，还有第九品观本住品，依法破。而这一品观燃可燃品是约喻来破。约譬喻来破，依法破的意思就是，作者作业无自性，这是第八品。如果第九品的话，那就是受跟受者无自性啊，破斥法跟作者受者的执着啊。这一品是针对他譬喻的不合理。加以破斥。外道及小圣的独子系都喜欢用心火的譬喻建立他的我，让独子部他们成立非极运非离运的不可说我，而外道他成立神我。佛事时破外道的神我， 是以集运离运的方法显示我不可得。就很多人以为有一个实在的神我，我就说世上没有一个实在的神我，这个我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。那这五蕴是不是就是我呢？如果五蕴就是我的话，五蕴有生灭啊，那我是不是也有生灭呢？外人认为我是没有生灭的，因此主张五蕴就是我，这是不对的。而又有人主张离开五蕴有我，有一个神我，佛又破斥这个。如果我是离开五蕴的话，那五蕴里面有色蕴啊，色蕴那就有肉体形骸。如果我是离开五蕴的话，那代表我就没有形骸，没有肉体。而另外还有受想行识这四蕴，属于心心所法的。如果我又离开了这些心心所法的话，这样的我也没有见闻觉知了。因此如果离开了五蕴，那这样的我不但没有形骸，也没有见闻觉知，那我们怎么知道有这样的我呢？这样的我又有什么用呢？因此佛常以集运离运的方法来显示我不可得。而独子系他们为了避免落入集运离运的过失，他们就成立不急不离的然可然譬喻解救自己，主张有非集运非离运的不可说我。意思是说离了可然就没有然，就是离开了财心财就没有火，这是在说明不离，就可然不离然。但也不能说然就是可然，因为然是火，可然是心财。火跟心财并不完全相同，这是在说明不急。然与可然是不急不离的。五蕴和合有我，同样的可然心财或者是空气或者助燃的人工等等，因缘和合才有火，也是这样。说离五蕴另外有一个我，这不可以。但如果说我就是五蕴，也同样是不行。我与五蕴是不即不离的，虽然不离开五蕴，但也不就是五蕴。独子系他们用心火的譬喻，想要成立他的非即运非离运的不可说我。那中观家呢？中观家是说不即不离的缘起我，也是讲不即不离。不过中观家所说的不即不离的缘起假名我，跟外道独子系所说的不即不离的神我及不可说我，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外道及独子系所说的我，总以为是有实在性的，或者是神妙的我。中观家说的我，则是如幻如化缘起假名的我。所谓如幻，它有两个意思。中观的正义就是圣意毕竟空，世俗缘起假名有。同样的，如幻一方面在表明 这我如幻，是在圣意之中那个实在的我。但是在世俗假名啊，五蕴合合的假名，有我在修行啊，或者是有的人啊造了业，不管是恶业或善业，这还是有各自的因缘啊。因此，中观家所说的我，并不是有自性的我。而是如幻如化缘起假名的我，是圣意毕竟空，没有实在自性，不过世俗假名还是有的。第二，外道与独子系说不即不离的然可然喻，主要是想建立他们的我是实有，而不是为了成立五蕴。中观家说五蕴合合的我，不但我是不即五蕴不离五蕴，即使是五蕴也是不即假我不离假我的，那就彼此我跟五蕴，假我跟五蕴它是不即不离的。五蕴与假我一切都是相依而有的假名，是空，这里的空是无自性的意思，生意毕竟空，没有五蕴的法，这是法空，没有我的实在性，这是我空。从空无自性中有相待的假我，也有相待的假法，有我跟法同时是因带的假名安立。五蕴与我一切都是假名有，这样的有自然与外道独子系他们所说的有不同。中观所说的空是指无自性，而外人一听到空以为是虚无什么都没有，而中观所说的有只不过是缘起假名有，而外人说到了有经常误以为是实有。因此这里分辨空跟有，中观与外人所主张的是不同的。因此虽同样的说不即不离的我，而意义完全不同。独子系他们虽然讲非即蕴非离蕴的不可说我，但是这样的我是实有的，而中观说不即不离的我，这个是缘起假名的，是无自性的。这是在本品破然可然时应先有的根本了解，不然破他中的结果，连自中的正义也误会而被破了。好，以下是正论。我们看这一品最后一页的科判，这品主要先分成两大部分，更一是广破喻说，破次然可然这样的譬喻。第二部分更二是结显性空，破执之后就显证。而破执分成五门，心一是一义门，就是外人也的主张然跟可然是同一，也的又主张然与可然是别义。那如果有自信的话，不管他主张是同一或者是别义，其实都是不对的。心二 是阴带门，这个地方特别注意。我们讲中观经常会讲到阴带嘛，就互相关带。但是我们所理解的互相关带，千万不要落入独子系的这一种互相关带，因为他们的互相关带呢，会落入两个过失。第一个是然跟可然已经成立了，各自有自性了，再来相因带。另外一个是相因带以后而成立各有各的自性。不管是先有自性再来谈因带，或者因带之后而有自性，在中观看来都是不对的。因此中观谈因带，它是无自性的假名观带，它不会有落入自性值。心三是因不因门，就是因带或不因带，从这两个角度来看。心四是内外门，然跟可然是不是从内而出或者从外而入，其实都不是。心五是五求门，看可然是不是即是然，离可然有没有然，或者然有没有拥有可然，或者然当中有没有可然，可然当中有没有然，有五项。最后两诵是结显性空。好，这是这一品的架构。我们先看一义门破执的一义门。一义门先总破一义，其次再别破各义。因为执着然跟可然个别个别的比较多，所以花多一点的记诵来破次。第一诵，如果然即是可然的话，那么作业跟作者就同一。后半诵，如果然与可然是完全别异的话，那么就离开可然，有然单独存在。这一诵有几个关键字。第一句的是是关键字，就是即是的意思。另外第三句义，这是关键字。是即是就是一啊，义就是别义。因此老师取这关键字来案例科判，叫做一义门。我们知道作业跟作者，一个作业是法，作者是人，比如说去跟去者，去那是去的动作，去者是指那个整体，去的动作只是去者的一小部分而已。我们不能说然即是可然，如果这样的话人法就统一，会落入这种矛盾。那完全别异的话，就是离开了心才，就有火的自性，其实这个也是不可以的。一般人的见解，有的以为我与法是一体的，身体是我，知觉是我，身体是身啊，知觉是心，身心的五蕴就是我。这是主张即蕴是我。但在其他地方，认为 集运是我是不对的，因为外人认为我是恒常的，而五蕴是无常生灭。如果我就是五蕴的话，五蕴有生灭，那么我是不是也变成生灭了呢？而且我是独一，五蕴却有五，一跟五也不一样。有的人见到身心有变异，又觉得是别体的，但我与法别体，又不能忽视我与五蕴有关系，于是主张我与法各自别体实有，可是不相分离。性空者不承认这种看法，他们例如独子不等，就以然可然的譬喻来就自己的主张。世俗地中，然与可然相待，就是火跟心相应待，而可说有然可然的不同，但圣意的见地是不可以说实体的，因为圣意是毕竟空，是无自性的。如果圣意有，是真实的自性有，所谓自性有就是恒常不变，还有独存独一。如果自性有的话，要么就是一，要么就是别异，不能说相因待有各自有实体。中观他是认为相因待，但是既然是相因待，那就是假有，并不是有自性的实体。所以破次说然是火，可然是心，假定然就是可然，火就是心的话，那么作业与作者就应该统一了。作是所做的事或者业，作者是能做的人，一个是法，一个是人。能做的人与所做的事，说他是同一，不仅是有智者不承认，即使是常识的见解也认为不可能。像去者跟去，去只不过是去者行动的一小部分，因此人并不全等于法，因此主张我就是五蕴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他们也就转执着，主张然与可然是个别的，但主张个别这还是不通。假定真的然与可然是各有实体、各有自性的话，那就应该离开了可然，另外有然独立存在，也就是离开财而有火独存，因为二者是完全独立的。如果你主张这各有自性的话，离开了财有单独的火，离开了火也有单独的财，这是譬喻然可然。如果应用在法上的观察，这然的火它是在比喻我，可然的心它是在譬喻五蕴法。从所譬喻来说，离开五蕴法应该有我，我与法是个别的。可是实际上在五蕴法之外，哪里有人可得呢？如果离开了五蕴，那还有人的话，这个人他就没有色法，就没有肉体， 也没有心法，不能见闻觉知，那这样的人我们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人？这个人又没有设法，没有心法，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用呢？因此离开无蕴法，如何知道有人呢？凭什么能证实他的存在呢？当然也不可以的。我们看一下角注六，导师在十八品观法品解释，若我是五阴，五阴就是五蕴，我就会落入生灭。因为五蕴它是有生灭的，如果主张我就是五蕴的话，五蕴有生灭，那么我也跟着有生命。但是外人认为这样的话就跟我的定义是常互相违背。如果我跟五蕴完全别异的话，那这样的我就不是五蕴相，并不具有五蕴的特征。我们看倒数第三行，不以五蕴为我的特征，因为离开了五蕴有一个单独的我，这样的我就不具备有五蕴，那我就不是物质，没有色蕴，也不是精神的，没有受想行识这四蕴，没有精神的当然就没有见闻觉知的作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离蕴的我究竟是什么呢？他没有物质，也不能见闻觉知，这样的我还有什么用呢？好，所以我们先把握这两点，即蕴的我他会落入我，也会有生灭的过失。如果离开五蕴主张有我，这样的我没有物质，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既没有形骸，也没有见闻觉知的作用，凭什么能够证实它的存在呢？好，以上是总破一义。那主张一的或许还比较少，因为他们主张我是恒常嘛，可是五蕴它有生灭啊。因此多数人主张五蕴跟我它是个别的，因此底下别破各异就用了比较多的偈颂来破斥。这个是第二颂到第七颂都是在破然与可然各异。首先破不相因，就是不相因带，如果个别独立存在的话，它不相因，没有互相因带。好，首先破斥亦可然之然，就是外人主张离开可然，离开心才有火的自性，有燃的自性，就是说不需要有财，就有火的自性。第二颂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火既然有火的自性，它不需要再添财，添加财啊，添加心财，这个火就一直经常在燃烧，因为它有火的自性，它就可以自己一直燃烧了。也不因可燃而生，因为既然有燃的自性，有火的自性，那不必因带可燃的心，自己就单独存在了。也会落入第三个过失，没有燃火之功， 也就是不需要有人的助缘，有人工的助缘。火，我们要经常让火一直保持燃烧的话，要随时留意啊，会不会心柴不够，需要再添柴或者散风。那如果火的自性经常在燃烧的话，即使没有人的照顾，那火也是会不断的燃烧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根本不需要有人工助燃的因缘。一名无作火，火它有烧心的作用，既然可以离开心的可燃单独成立，就没有烧心的作用。这是第二颂。第三颂，如果燃不应带可燃，如果火不应带心，火有火的自性的话，那就不需从因缘而生，不需要从因带心的缘，然就可以自己成立了。那如果然有然的自性，这个火不需要因带柴，它就会经常燃烧，而人工的助缘就不需要了，人工则因空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一般人大致主张因法有我，而我有别体，在法之外另外有一个单独的实体，所以这里专从别体来破它的无因。如果离开可燃的柴，有燃烧的火，有火的自性，那么就有以下的四种过失。第一个，燃烧的火既然可以离开可燃的柴而单独成立，有火的自性单独成立的话，那么就应该常时都有火在燃烧着，不论有柴没有柴，有火的自性那就可以一直燃烧，一直有火，因为它不需要因带柴的因缘嘛。这个是常燃的过失。我们一方面比对角柱十刮胡二集藏的中观论书，说如果认为离开可燃有燃的自性，就会堕入四种过失。第一个过失是常燃，若因心有火，如果需要有柴才有火的话，那心柴一旦烧完了，那么火就灭了，就不会经常燃烧。如果有因缘关系的话，火跟心有互为缘起的关系的话，心尽则火灭。可是如果你主张火与心各异，即使心尽了，火单独有火的自性的话，那么火终不灭，火不灭那就是经常燃烧了。这是第一个，会堕入常燃过。第二是失因过。我们看上面导师的解说，不但有常时火烧着的过失，更应该自助集体，火经常自体安住，不因可燃的柴而有火升起。如果有火的自性的话，自性就是自己成立嘛，不带因缘，不必因带柴的因缘， 啊，这样的话，那就会落入无因果，不需要有财的因缘就有火。我们看集藏的中观论书第二诗音，既有火体跟心是别异的话，那么火就不必因带心的因而单独成立啊，它不需要心作为因缘，因此就失因，因是主因呢，就会堕入无因过。第三，我们看导师的解释，除了常识不带可燃的因而火能升起以外，既然是经常燃烧的，也就无需有燃火的人工了，不需要有人去守护啊，看着火让它经常保持燃烧。我们看集藏的中观论述第三诗缘过，缘是人工的主缘，人工他们守护着火啊，让它持续不断的燃烧，若火快灭了赶快再添柴啊，或者煽风等等。可是现在火既然不需要心它经常燃烧，那何必还需要人去守护呢？那自己本身有自信就可以自己燃烧啦，就不需要人工守护了啊。我们留意一下二跟三，一个因一个缘，因跟缘有时候因是主因，缘是助缘啊，有时候因跟缘并没有分别，不过这个地方财是主因啊，人工的这个是助缘。好，第四个过失，燃是不离可燃而有的，现在却说离可燃有燃，那我们请问这燃烧的火到底燃烧些什么呢？没有所燃烧的柴啊，火就失去了火的作用，所以说一名无作火。我们看集藏的中观论述第四，无作者，作就是作用，火有什么作用？还有烧心的作用。可是现在却主张火有火的自性，它经常在燃烧，不应带心的因缘，它自己本身一直在燃烧，则无烧心之用，没有烧心的作用，因此就成为无作之火。好，因此这四个过失，第一个是常燃过，第二个失因过，第三是失缘过，第四是无作过。把这四种过失归结到根本问题在于无因无缘，它不需因带财的可燃而有火的自性，也不需要人工的助缘。有了自性见，那会落入这些过失，那是必然的结论，一定会落入这些过失的。第三颂，所以说燃与可燃如果真的是各个独立的话，燃就不必因带可燃，那就是不从因缘生起，它自己有燃的自性，不带柴的因缘。不从因缘生起的火如常常的燃烧，那么 天才吹火的人工助缘也就应该是空无所有了。但是事实上，然与可然并不如此，它是有相应带的关系的。第四颂，破亦然之可然。刚刚是说离开的可然的才有火的自性，这里换另一个角度，外人主张离开的然的火，认为有独立可然的自性。如果你说有可然的自性，那么这个可然的心，当它正在燃烧的时候，名为可然。不过那个时候只有心，到底什么东西在燃烧可燃呢？我们先有一个了解，称为可燃，那一定是被火所烧才称为可燃呢。外人主张离开的可燃有燃，不是像你中观家所说的，我们的意思，外人的意思，以为可做燃烧的柴心早就有了，它与燃不同，与火不同，不过到了燃烧的时候，起火燃烧了，那时因可燃而有燃，因柴而有火，燃烧的时候，柴也就成为可燃了。他们主张先有柴，燃烧的时候就可以成为可燃。燃与可燃虽然各有别体，但不会落入无因过与常燃等过失。这是外人就自己的主张，可是在论主看来，这还是有很大的错误。心才之所以成为可燃，那是因为心被火所燃烧才称为可燃。心不一定都是可燃啊，心有的它很潮湿啊，或者是它根本放在一个没有氧助燃物的地方，那不一定都可以称为可燃啊。在没有烧的时候，不是只有心柴而已吗？它并不是可燃啊，它还没有燃烧的时候，那只有心柴还不能称为可燃。你说烧时才成为可燃，那我们请问，还没烧时候的心，烧的正在烧时候的心，自性都是实有的，其实并没有差别啊。如果主张有心的自性的话，不管还没烧或者正在烧，有心的自性，那这个自性是没有差别的。没有烧的时候只可以叫心，它没有火的燃烧啊，不可以叫做可燃。而烧的时候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心成为可燃呢？如果你主张离开火有可燃的自性，如果离开火有可燃的自性，那你可燃离开了火怎么还能成为可燃呢？离开了火，没有火来烧你这个柴，那这个柴还能称为可燃吗？因此论主就逼问他，如果你离开了火有可燃，那到底何物 来燃烧才而成为可燃呢？好，这个是破易燃之可燃，就是离开了火有独立的才可得。以上是不相因，就是说各自独立而没有因带，也离开了才有火的自性，离开了火有才的自性。以下第五颂开始到第七颂，破不相及，相及是接触的意思。第五颂是论主的问难，第六颂是外人救，外人在辩解自己的主张，第七颂论主破，彼此的关系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五颂论主的问难。如果你主张火与心是别异的话，燃跟可燃是完全别异的话，就没有关系，彼此分离各有自性没有关系的话，那么火就不能够到达心，燃不能到达可燃，没办法接触则不能燃烧，不燃烧那就不会灭，不灭那么就会永远常住。详细的我们等一下再看老师的解说。第六颂外人反驳，燃跟可燃虽然它是各自别异，但是它还是可以到达，燃还是可以到达可燃，火还是可以到达心。他们举一个譬喻，如此人至彼人，彼人至此人。这个在梵文那是女人到男人那边，男人到女人这边，男跟女是别异啊，可以互相到达，这是外人的反论。第七颂论主在破，如果说燃与可燃二者是相离的话，如果完全都没有关系的话，都是别异的话，那么燃是可以到可燃那里，就好像女跟男它完全互相别异，那女或许还可以到男那里，男人可以到女人那边，但是问题是离开了可燃有燃吗？离开了女人，男人 还在啊，但是离开了燃根本就不能称为可燃嘛，所以男人跟女人缺了，即使离开了女人还是有男人，可是燃跟可燃却不是这样子，离开了燃不能称为可燃，离开了可燃的心或者可以燃烧的氧气等等，那根本没有火啊，怎么可以说燃与可燃是完全别异而没有关联的呢？好，我们先看第五颂论主的问难。做一定要执着财与火是别异，就是火与心各住自体，各有各的自性，如果这样的话火就不能到达可燃的心上，如果火不能从这里到心那里，使火与心二者发生关系的话，不能发生关系而让 可燃发火。如果二者不发生关系的话，那么可燃的柴就烧不起来，火没有办法到可燃的柴那里，这个柴就烧不起来。所以说不炙则不烧，火不至可燃那里的话，可燃就烧不起来，不烧就没有火，没有火也就不会有火可灭，火不可灭就成为常住，失去了因缘的意义了。第六颂，外人很旧，旧就是在提出另外的理由来圆满自己的说法。是谁说燃与可燃别异就不能够到达接触呢？依我们说，正因为柴与火是别异的，才可以说到达接触。假使燃与可燃不异，是一体的话，如果是一体，那才真的没有智与不智可谈的。所以燃与可燃是差别各异的，而燃才能够到达可燃的地方。例如有两个人，一个男人一个女人，人男女不同，地点也不一样，此男人可以到那个女人那里，那个女人也可以来到男人这里来，这岂不因为他别异不同而可以说智吗？可以说到达或接触吗？寄送中的此彼，原语是男女的意思。第七颂，论主针对外人的旧再加以破斥。外人所举的譬喻与所说的法根本不合，譬喻是为了成立法，你要成立自己的主张，有的举譬喻来说明，但是在论主看来，你这个譬喻跟你所说的法是不相合的。假使真的离开了火有心，离开了燃有可燃，离开了可燃有燃，燃与可燃二者一向是相离的，完全相离的话，或许可以如男女一样，可以说燃可以到可燃那里。可是事实上，燃与可燃真的可以相分离吗？离开了燃，根本就没有可燃，因为可燃的心是要有火来燃烧才成为可燃呢。离开了燃，根本就没有可燃，而离开了可燃，也就没有燃。离开了这些燃料，那火也烧不起来啊！既不能相离，那么你说譬喻，说这个譬喻成立，燃与可燃别异，又可以相接触、相到达，那不是非常不合理吗？我们看一下角注24，青木氏。答曰：若为燃可燃这两个都是相分离别异的话，那么燃怎能至于可燃？如果离开燃有可燃，离开了可燃有燃，各自成立的话，或许燃可以到可燃的柴那里。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，为什么？ 离开了然，根本没有可然可得；离开了可然，也没有然啊。那你的譬喻，男女，即使离开了男，还有女啊，离开了女也有男。你用男女可以完全别意来说，男可以到女那边，想要来证成或可以到可然那里，但是男女可以分离，确实可以各自成立。即使离开了男也有女，但是离开了可然，根本没有然可得啊！因此你的譬喻不成，不能够成立，然可以到达可然那个地方。好，这个是以上的破不相及啊，这是别破各异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